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，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，我是冯秉成。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点订阅，能够点赞，能够转发，让我们的视频可以使更多人看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神的末世会受限于人的文化吗？有人就说啊，圣经中充满了犹太文化，而文化是局限和多变的。那么有限和相对的犹太文化能够充分的、无误的传递上帝的无限和绝对的启示吗？提出这么一个疑问。但是答案是肯定的，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。首先，上帝的启示和人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。上帝的启示和话语是在文化的形式之内，借着文化传递给人的。上帝的启示话语不能够脱离文化而独立，否则就没有任何人能理解上帝的话和启示。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上帝的启示和话语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制约。解经家南姆就说过，他说什么是文化呢？所谓文化是指一个家族、民族、国家借以存在的一切的方法、习俗、习惯、工具、建筑、制度等等。所以人类学家呢，就把文化分成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物质文明，一个是社会文明。所谓的物质文明就泛指一切的东西、工具、物品、住处、武器、服装，是人们赖以为生的东西。那么社会的文明呢，就是指一切的风俗、习惯、礼仪，这是人们在社交活动当中必须要遵循的一些规则。所以好多学者都指出，上帝与人的关系是普世性的，上帝救赎的旨意是宇宙性的，是在宇宙的基督里的，而基督是在独特的文化中显明了处境的基督。也就是说，神的启示和话语是赐给全人类的，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拥有超文化的特征。这是第一方。第二，圣经那个启示我们人的生命、人生，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所有世代、各地、各方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即便是在人犯罪堕落以后，上帝的形象并没有完全失去，只是被罪污染。比如说在创世纪九章六节大洪水以后啊，这个挪亚方舟洪水以后，上帝就对挪亚说，流人血的人，他的血必被流，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 那意思就是说，是为什么又死刑呢？就是当你一个人无辜的杀害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可能就要被杀害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要的。而在新约圣经，在雅各书第三章，雅各就是告诫大家，不能够一方面用舌头赞美神，一方面用舌头咒诅神，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。啊，还有很多的经文也是这样。在创世纪的2章7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因为人被上帝造成是一个有灵的活人，所以在每个人的灵魂的深处，都有一个空缺处。这个空缺是世上的一切的物质、金钱、名誉都填不满，都不能够让人真正的满足。那么，这个空缺处是上帝为人预留的，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填满。这就决定了，人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。所以，正像有人说的，人有两大难处：第一，得不到，失望；第二，得到了就绝望了。所以你看见人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，而且很多人类学家也证实，凡是有人的地方，就有人对上帝的敬拜，并不是像郭敬明所讲的宗教是很落后、很愚昧的，这样不是这个意思。另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，第1章20节，保罗说：“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”他在罗马书2章还说：“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着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所以在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普世的一种道德观，或者我们说的良知。所以在《论语》当中，曾子就曾经说过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而且大家知道，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，这个话的翻译哈有各种不同的翻译，我就采用了李秋宁的翻译。他这样说的，他说有两样东西，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他们进行反复的思考，他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叹和敬畏。那么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。所以就知道人的良知从哪儿来，这是上帝给的。虽然说被罪污染，但是很多时候，人当他背逆良心去做事后，他会感到非常的不安。这是不管是各族各方人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在传道书第3章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渗透。所以，因此有人就说啊，人是知道自己要死，却又不得不死的活物。为什么人人都渴望永生，渴望永远活着呢？就是因为上帝 把这永生的这样一个概念放在人的心里，人都想永远活着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因为不知道死了以后是什么样，死了以后往哪儿去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对死亡充满了惆怅，充满了恐惧。所以人究竟是什么？人从哪儿来的？人活着是为什么？人最终要往哪儿去？也就是说，人的终极的归属在哪，什么地方？这些没有办法解开，人自己没办法解开的难题，是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当中的所有的人共同的难题。圣经就是为全人类来指点迷津的。第三，上帝的启示和语言在文化形式之内，并借着文化形式传给人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启示和话语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制约和限制。所以南姆就这样说过，他说啊，数学所使用的记号和象征是全世界学者所共同接受的，这些记号和特征完全超越了文化，它所代表的真理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不改变。他说啊，数学上的如此，何况上帝的启示和话语呢？虽然上帝启示的原则的表现形式因着文化而不同，但是上帝启示的原则或者精髓是不会变的。人类的历史文化处境是变幻不定，但是圣经所启示的普世真理是永远不变。比如说三一上帝的永恒、无限、圣洁、慈爱、公义，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、受难、复活、升天和再来，人的罪性和因信诚义等等，这都是圣经所启示的超越文化的普世的和永恒的真理。第四，圣经也借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启示普世的神和人的关系。在申命记30章是这样记载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他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日子的长久也在乎他。啊，这就是在进入迦南地以前，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肺腑之言，这对历世历代各地各方各族的人来说，都是颠覆不破的真理。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经验，就是当我们在读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了，对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非常的不理解。大家想想，因为埃及法老的阻挠，耶和华在埃及降了10个灾难，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够被允许离开埃及。在整个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当中，耶和华白天降云柱，夜里降火柱，保护引领他们。耶和华为他们分红海，分约旦河，耶和华为他们从天上降玛纳供他们吃，让磐水流出水来给他们喝。所以可以说，几乎是耶和华手牵着手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。以色列人亲眼看见耶和华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那么为什么还去拜金牛犊呢？耶和华这么样细心地照料他们，为什么以色列人稍不如意就埋怨神呢？ 哎呀，我们就觉得这个以色列太忘恩负义了呀！有的地方就说，如果我们能够经历到他们所经历的那么多神迹，我们早就铁了心跟定神了。所以说到以色列人的不可理喻和见异思迁，弟兄姊妹不仅大惑不解，简直是义愤填膺了啊！觉得以色列人太不像话。可是我们冷静想一想，今天我们的光景又怎么样呢？上帝从灰尘里、从废堆中提拔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，经历了神奇妙的重生。在信仰、生活和工作中，我们也得到了上帝一次又一次的保守、安慰、管教和带领。但是，上帝为我们成就了99件事。只要有一件事，上帝没有按我们的要求，或者按照我们的方法，按照我们的时间去成就，我们马上就开始埋怨上帝，怀疑上帝。也许我们没有拜有形的金牛犊，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能力、智慧、金钱、时间、名声看得和上帝一样重要，甚至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，这些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金牛犊。我们就是当年悖逆的以色列人。亨利他曾经在他的著名的书中，他写道：“他说，圣经中有些劝勉是针对一时一地的现象的，即带有文化的印记。”但不能因此对永恒的真理打任何折扣，所以呢，学者们就提出了一个观念，叫文化意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一个带印记的这一件事情，把它的经义提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经义运用到不同的文化的处境当中，也就是文化虽然可能有不同，但是上帝的教导的经义是永远不变的。这个关于这文化意味的问题，我们在以后的视频中还会再谈。2023年，这个世界人口报告引用了美国人口调查局的发布的报告啊，根据现在这个报告，全世界人口到2023年9月，一共有79亿人。根据2023年的人口报告网，全世界现在大概有23.8亿人信奉基督教，这就包括了天主教、新教和东正教。这就意味着世界的总人口当中，大概有1/3的都是基督徒。而且根据这个统计，在目前在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也是10个国家，有美国、巴西、墨西哥、尼日利亚、菲律宾、俄罗斯、刚果、意大利、埃塞俄比亚和中国。这些国家就遍及了北美洲、南美洲、拉丁美洲、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。这就看了，这些就是更清楚地看到，这些都是圣经的启示，超越人类文化的以很多的证据。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“活在耶稣里”福音网页下端，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